妹平安，在我们中间的福音的朋友平安啊，非常欢迎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寻求等候啊，更多来认识主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救恩和美好的工作啊。刚才弟兄讲到这首诗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啊，的确哈，我们若是看这首诗歌的作者哈，Zinzendorf啊，他是一个在18世纪初啊，他是一个德国的贵族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爱主啊，在1721年的时候呢，有一些从摩拉维亚那边被逼迫的基督徒啊逃到德国去啊，他就收容他们，并且和他们在一起呢来追求主啊，一起来追求主，成立了一个主的庇护所，让这些流落的圣徒呢能够到他那里啊，他们在一起。可是当这个弟兄看到从各地来的很多基督徒的时候，背景通通不一样，所以他们中间常常发生争执啊，弟兄你心里非常的伤痛啊。那么在主面前恳切的求啊，求的时候呢圣灵也在他们中间大大的做工啊，就带了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实在是我们弟兄他在那个初期的时候被主来感动哈，所写的一首诗歌啊，中间讲到我们相爱主里合一，好比根同枝虽异，都是从一个根源来的哈。但愿我们完全合一，如你与父原为一啊。这里特别讲到，当他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寻求、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更新向主的誓约啊，在一起。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一个团体就是称为摩拉维亚教会哈，在他们中间这个普世传教的就由这一个小小的团体开始，多少的人从他们中间到普世去哈，甚至到后来卫斯理弟兄也因为看到他们中间有些弟兄显出来的那个不同的生命的光景啊，因此而蒙恩，因此而得救啊。原先他以为卫斯理兄弟哈，本来是要到美国印第安中间去传福音，后来遇到这些摩拉维亚的弟兄在船上遇到船难的时候，看到他们那个生命的表现，为众人祷告，他们那个信心呢，因此才认识到说他自己没有得救啊，感谢主。到后来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呢，他不仅因此得救，也成为主大使用的仆人。所以一个小小的聚会里面，当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完全同心的时候，主的生命啊，主的那个荣耀真的从他们中间显现啊，一件好像一个小小的种子从这里开始哈。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每一节诗歌都说出他们在主面前的那一个单纯的那个要主的那个心愿啊，感谢主哈。今天早上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啊，这个题目呢是生根于他爱中建立啊，生根于他爱中建立。我想我们先读几节圣经好吗？在第一个啊，就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哈，有几节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哈。我们有哈，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好，这里我们停一下哈。这个去年上半年3月1号的时候，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哈，交通一点就是我们要在主里生根，然后遵他而行啊。那么当时是从这节圣经来的，但这节圣经有两部分啊，就是在里面生根建造呢又是另外一部分，所以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这一节哈。今天那么我们再看有两节算是主题的经节哈，以弗所书里面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 这是今天和各位交通的，跟这两节圣经也是有关哈，讲到同被建造，并且在爱中建立自己。上次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简单的说两句哈。那个时候说到，在他里面生根，在他里面，然后呢，这个要行在他里面啊，这是说到头一部分哈，头一部分在他里面生根。那么主要是说到一个内在的生命啊，因为上次提到主耶稣自己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我们知道生命的种子撒在。到底是好土里面，还是石头里面，还是落在路旁，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啊。主用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人基督徒生命不成长，是因为什么？根不深，因为根不深啊。前几年我们家接受了一棵这个无花果树啊。那么当初因为树很小，所以挖根的时候就挖了一点点就种下去了。结果在前两年的时候，树长得还够大，有一次大风来，就整个就根就翻出来了哈，翻出来了。那么当然在那个情况下，为了救那个树，就赶紧把那个根，把那个根底下的土挖得更深，更那个，然后重新种了哈。感谢主，因为那个根挖得够深啊，所以即使今年是旱年了，最大的旱年啊，结果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让我深深感觉到这个根的确是非常重要啊。当然那时候讲到的生根呢，是讲到生根在主的话里面，生根在主的爱里面，生根在主的光里面，生根在主的同在里面啊，让我们能够在光中得洁净，在我们主的话中得生命啊。那么那一段，我想那一段呢，可以说是这刚才哥罗西书的前一段啊，固然好像是分了两段来说，但是若没有生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不断的活出他的生命啊。这个遵他而行，在英文里面就是说继续不断的活在他里面啊。说到我们有了内在的生命呢，就有个外显出来的生活啊。当然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学习的哈。高弟兄上次交通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结出仁义的果子，我想就是这样，就是勉励我们要有个生根的这个生命，然后呢能够在主里面继续不断地活出他的生命。但是在另外一部分，刚才哥罗西书里面说到，不仅是 be rooted 还要 be built up，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生根在主的里面，而且要被建造起来啊。我想这也是主对我们极大的一个盼望，不光是我们只是长大而已啊，好像在我们范围里面长大，主要我们不仅要长大，而且怎么要有个群体的生活。当然这节圣经你可以从各个方面看啊，主的话非常丰富。那我今天就从一个群体的啊，注重在群体生活的这个角度啊，来和各位交通。刚才我们读的是圣经里面哈，以弗所书这两节，前面说到呢整个房子的建造哈，我们一个神的家啊，一个神的殿，就像一个房子，在圣灵里面是神界的圣灵要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啊。然后呢另外在以弗所四章的时候讲到全身靠他，那么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靠他联络的合适，不管是房子啊，不管是身体啊，讲到神的家，讲到基督的这个身体，都是什么？要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渐渐的长成，渐渐的被建成。我觉得这个渐渐非常非常好哈，实在是属灵的生命，或者属灵的成长，或者教会的建立，不是一蹴即成的啊，没有什么这个速效的哈，没有什么速效的哈。那么就要慢慢的、慢慢的，为什么？因为需要认识。也需要经历一点一点的，主加给我们，我们追求的更多，主就把更多的加给我们啊。所以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到建造成为神的圣殿一个家，另外呢在四章说到增长成为基督的身体和教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以弗所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又将万有伏在主耶稣的脚下，使他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啊，主耶稣是教会的头，然后我们整个神的家呢，神的儿女呢，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身体与头的关系。我想这个是弟兄姊妹我们多年来都认识也很清楚的哈。 那我们看底下一个哈，底下一个。第二点呢，就是说，讲到建立的时候，属又另外一个比喻啊，这就是盖房子的比喻啊。我来念就好哈。马太福音第七章24-25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啊，好。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啊，最近台湾这个东南亚有个大的台风哈，苏迪勒台风。那么经过了台湾，现在到中国福建去了哈。那个我们到媒体上去看的时候，就知道损害非常之大啊，非常之大。所以雨淋、水冲啊，风吹哈、啊，当来的时候呢是相当大的啊。但是我想在这里有几节圣经哈、啊，我刚才还没有读，但是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好不好？但是只要读红字，哇，大家看这看得见吧？只要读红字哈、啊，我们一起来读：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根基立在磐石上。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感谢主哈！这段连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个根基的问题哈，有个根基的问题。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啊，当主耶稣说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啊，非常这个受这个神赐给他的话说啊，因为你是。这个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第18节的时候，主说：“我要告诉你，我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而这个磐石我们知道是指的主耶稣自己的啊。”然后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啊，无论是雨淋，无论是水冲，无论是什么风吹，都不能胜过他。”感谢主，历史历代来的教会啊。根基建在基督上面，怎么样就不会动摇，再大的风、再大的雨、再大的水都不能冲走啊！这是主告诉我们的，感谢主哈、啊！我们再看下一章好不好？我们还看就是第二点哈、啊，我们被建立在主稳固的根基上。我想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在主稳固的根基上，我们被建立啊，我们被建立。那么。根基是建造房屋必要的条件哈，那个我们看看底下是不是还有？对不起，你给跳过去了吗？我们有几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各位看得清楚吗？这是一个房子，盖在好像是河边或者海边的沙滩上，有没有？底下绑了好多的钢索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还有沙袋，为什么？因为是雨淋、风吹哈、啊，水冲哈、啊，来的时候就怕它倒下去。OK， 我们再看下一张哈、啊，这一张又是另外一个图片，在河水那么大的中间有一块磐石，而在这个磐石上建立了一个房子，看起来好像是不惊艳，但是感谢主哈、啊，你水不管怎么样，风不管怎么样，雨不管怎么样，它是稳固的哈。啊所以好，我们看下一点哈，这就讲到说，我们根基是这个建造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刚才说生根哈，树像树生根是生长必要的条件。现在看到呢，建造房屋或者教会必要的条件是要有好的根基啊。我想历代以来的教会，若是我们读一些教会的历史的书啊，譬如是 John Kennedy 写的《见证的火炬》。讲到过去2000年以来，整个教会自从主开始《使徒行传》开始，教会开始，教会经历多少的苦难、逼迫，还有里面的腐败的情况，但是教会一直能够持续到今天，而且在也看到主的工作在整个世界一直在普及。中间很重要的一点，都是因为那个教会的根基是对了，就没有问题啊。所以诗篇第11篇第3节告诉我们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啊，根基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啊，其实在近代的历史 上，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哈对于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封闭或者甚至逼迫，但是因为根基对了，所以当神的时间来的时候，到的时候呢，恢复的非常快，而且在主里面有更好的一个成长啊，根基是实在是太重要的。那么这根基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哈，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林前第三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啊。那么到底根基是耶稣基督是什么哈？我就在想，因为好像我们怎么直接看到说主耶稣是根基呢？啊，我记得主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的话，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在英文里面讲说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我就是唯一的真理，我就是唯一的生命啊，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敢这样说，或者能够这样说，或者配这样说。我们主耶稣并没有说我是一条道路，我告诉你什么道路，我告诉你是什么，是生命，是生命的意义。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根基啊，这是我的领会。当讲了道路的时候，当然主这在这里接着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道路也是主告诉我们的，一个教会被建立的道路乃是建在一个十架的道路上面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到引到永生的道路，那个门是窄的，那个路是小的，沼泽的人也少。所以一个教会建立的时候，若是能够走在主的十架的这个道路上面，怎么样，始终是引人到一个永生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教会若是没有在主的道路上坚持的话，走了不久不久逐渐就歪了啊，这是我们从历史中所看见的学习的一个经验。那么主说我是真理，这里讲到主的话啊，我们要遵照主的话。从第一世纪开始教会被建立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就有各样的啊不同的学理，不同的哲学，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传统在那里影响教会啊，一直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觉得讶异说为什么今天在基督教中有这么多离了主的话还在那里传讲自以为是的。我们最近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心中可能有所怀疑，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怀疑，一个教会要建立在主的话上，忠忠实实的遵守主的话啊。那么那些没有遵守主话的终究有一天是要倒塌的，像刚才讲的建立在沙土上的总要倒塌的。今天人不能够说主的话这个我可以取，那个我不能取，这个是时代背景，这个是文化背景，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对主的话要真真实实的要能够认识，说主的话是一笔一画都不能更改的啊。主说我是那个生命啊，这个生命，这个生命说的它会长的，会结果的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怎么样，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一粒败子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空壳子来啊！我们真是要引以为戒，弟兄姊妹。当我们周围看的时候，也会看到有的教会似乎很兴旺，但是那个败子的情况也出现了。我想我在这里并不是攻击任何的教会，但是我们要认识说，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时代我们的根基就要站在这样的根基上面。那么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因为讲到教会建造实在是个很大的题目啊，也包罗非常丰富的内容，我就想从三点来说哈，不能从哪个角度来看，我想这三点里面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彼此互相而且都是出于爱。那今天我就不从爱的角度来看，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就是告诉我们爱是一个开始，爱是一个中心啊，爱是一个力量，爱是一个高油啊，一个高油。今天不从这个角度看，就从彼此和互相来看啊。好，我们看下一章哈。我们有几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一段的，我想这个题目是说被建立在圣灵所赐的合一里面。 啊。约翰福音主在这里说，我来念好了哈。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啊，主耶稣在这里为门徒们祈求，向父祈求啊，在主耶稣上这个十架之前哈、啊，为了门徒在这里祈求，这是一个伟大的祷告啊。不但为门徒们祷告，也为那些信他们话、因他们话而信的，就是为我们在这里祈求。啊，二十一节说到，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二十二节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弟兄姊妹，对不起，在这里我有点揭露这个圣经哈、啊，我想并不是不尊重主的话啊，一方面是为了这个把重点凸显，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节省时间哈。啊，那么好，在以弗所第四章一到第三节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再把红字念一次好吧，就念红字好不好啊，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而为一，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感谢主哈，这里一直讲到一个一，讲到一个一。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哈十二章十二节说到各样恩赐的时候，又说到一个一，说身体是一个啊，而且肢体虽多呢，仍旧一个身体，仍旧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啊。然后第十三节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啊，隐于一位圣灵啊。好，我们看说，讲到合一，我想我们都会有点在教会里稍微有点时日，都会觉得说，哎呀，合一实在是好不容易哈、啊，怎么能够有个合一呢？啊，甚至有的人会叹说，教会里大概永远不会有合一，啊，有的时候因为语言的关系，啊，因为有是地区的关系，啊，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地理的关系，啊，或者是因为背景的关系。啊，还有我们自己带来的各种观念，好像我们很难都在很多事情上一致，啊，甚至在教会的服事上，我们的意见也可能会不一，是不是？啊，但是呢，在这里讲的一的合一，不是一个统一，不是要一定完全一致。为什么？不是聚会的形式要一致，甚至不是在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服事做法上一致。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怎么样？各个不同的肢体啊。刚才诗歌里讲到，虽然枝子各个不一样，但是同一个根，同一个根。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合一哈，在英文里面呢，不是说主说我把他们弄在一起，不是这个合一，乃是 be one， 就是四个四一啊。那么在圣灵的合一，这个合一也是在圣灵里面的 oneness， 就是那个一。为什么有这个一呢？这个一不是我们有的啊，我们堕落的人开始已经是分散了，我们各有各的想法，我们各有各的主张，个人有个人的理解，甚至个人有个人坚持的地方啊，这些是自然的现象。但是在神里面怎么样，已经有个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合一是由于我们都接受了主耶稣同一的生命，就是根是一的啊，根是一的。所以在这里说，主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跟你合一样，如同父属耶稣和父是合一的。那我们怎么能够一样呢？就是因为接受了这个生命。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到说，我们和弟兄姊妹是合一，只要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一是已经在那里的，不是外面的统一，乃是里面那个一是不改变的哈。另外告诉我们，我们都从一位圣灵进入到一个身体里面啊。刚才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弟兄姊妹也祷告到哈，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肢体虽然多，身体却是一个。当我们一起来到 这位元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肢体，身体却是一个，把我们浸成了一个身体。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在个人之中。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在个人之中，但是有没有看到说基督是包括一切啊？在我们都在这个基督里面。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做什么呢？但是接下来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那个 oneness， 我们要学习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那个 oneness 啊，这是以弗所这个四章的一到三节所说的。这个是需要我们认识的，这个是需要我们经历的，因为在我们眼中所看的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刚才提到摩拉维亚的教会成为历史中啊各个教会的可以说是一个模范，也是一个学习的对象，也是一个怎么样给我们激励的这样一个典范。他们真的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主就借着他们大大的在那里做工啊，是多少人能够蒙福。所以在这里呢说到两点哈，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啊。那么这个当然都是好像是话，但是实在是愿意主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什么叫做用爱心互相宽容，什么叫做用和平彼此联络，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每天的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特别主来开启我们啊。哦，我最近读到一个见证，这位见证是一个Dr. Paul Brand 啊，这位医生呢是这一个世上一个世纪零年代的，他在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外科手术的医生啊，他的专长是专门为麻风病的人因为手指僵硬不能活动的开刀啊。那么这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专门的，他在美国啊这个医学界哈、啊、非常有名，也成立了很多研究的机关啊。他年轻的时候事实上生在印度，他父母是印度的传教士，后来五岁的时候就到英国受教育了，然后就开始职业，等到中年年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回到印度去，回到印度去就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麻风病治疗中心啊。那么在那里很多麻风病的人，特别是当他们肢体啊尤其是手僵硬不能动的时候，他给他们一边开刀一边学习一边向他们传福音啊。那么他自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当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人就是一个乞丐啊，一个乞丐，印度我们知道当时是乞丐社会阶层非常这个复杂的哈，最低层的一个人他有麻风病，他来了以后呢，那么这个 Dr. Brand 为他开刀，他的手慢慢恢复，然后他们向他传福音，他就接受了主啊，感谢主哈、啊、感谢主。然后他们在一起有一次擘饼的时候，当时他们擘饼是怎么样，大家站着，然后饼杯呢由一个弟兄传到另外一个弟兄中间这样传着哈。当他站在这个弟兄旁边的时候，正在擘饼的时候，这个弟兄畏畏颤颤的，因为手还不太好，就把这个饼传给他，然后就跟他讲 Paul This is the body of Christ given for you 啊，主他说保罗哈、啊，这个弟兄叫保罗，他说这是主为你舍的身体。当我们弟兄一接到这个饼的时候，看到那个弟兄那个表情，忽然间他里面明白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病人当自从他进了这个院以来，每次看到这个医生都是头垂的，因为他是一个乞丐，又是一个生病的人，又是社会什么所抛弃的一个人，见到这位医生这么仁慈的对着他，他就是低头垂在那里不敢看他，每次都称他 Dr. Brand。 但是当他把那个饼传给我们弟兄的时候，他就说保罗这是主的身体为你所舍的。我们弟兄说我眼泪马上就跌下来，他说我真的看到教会的合一，我看到两件事情，主为我舍命今天还在我里面，第三点就是说我和这位弟兄合而为一，我是跟他有同样的生命。他说他以后见了我说不定还称我为 Dr. Brand，但是当今天把饼传给我的时候，他就直呼我的名字，眼睛看着我说保罗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舍的。 弟兄姊妹，当我们擘饼的时候，也许久了，我们感觉上都是个人向着主啊。有没有想到这一个见证，让我们看到，真是我们就是那个身体，就是身体的肢体虽多，身体仍是一个。啊，我们今天需要从灵里面真的认识，我们有一个同一的生命，是不能隔开的生命。我们要建立在这个圣灵所赐的合一里面。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第二第二点啊，我们要在被建立在彼此服侍的榜样上啊。这里有两段圣经，我想我们大家都熟悉，我就来读一下哈。约翰福音13:14-15，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啊，然后彼得前书4:10，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感谢主。在这里我们把这两段看一起看。在一个教会建立的时候，中间一定有各样的服侍。但是服侍事情是小，而是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啊，这是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和门徒在一起，门徒们那里心里忧愁，不知道主要去哪里，他们问了很多问题，但是呢彼此还怎么样，也争着为大。啊，那么到了要这个吃月节筵席宴席的时候，主就起来拿了水为他们洗脚。啊，这句话就是主说，你们称我为夫子，我是你们的主，我仍要给你们洗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在这里洗脚是个，我们都知道是个很卑微的事情啊，是仆人做的啊，他们行走在外面，那么脚啊可能又脏啊，有沾染，可能是很疲乏，可能还味道不太好，但是我们的主怎么样，一个一个为他们洗，一个一个为他们洗。啊，在这里我们若是读那段圣经，你仔细去读，主的动作满了温柔，像刚才讲的满了温柔。也许我们有时候给人家洗脚，水端来就自己洗吧，啊，或者抓起来就随便洗一下。啊，主耶稣不仅给他们洗，而且用竖着的毛巾给他们擦干了，然后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啊，动作谦卑温柔忍耐。在这个中间彼得又问了一些话，主还是用忍耐回答他。更重要的有一个宽恕，因为犹大也在那里，主也为他洗了脚。我们能够想象吗？这一个马上就要卖他的人，主给他洗了脚，他出去走上罪恶的道路，但是主还是为他洗了脚。啊，弟兄姊妹，这一个在我们中间啊，我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一个彼此洗脚的这样一个心啊，这样一个心啊。在很多神学院，当神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或者院长都要在毕业典礼上给他们洗脚。啊，也许别人看起来像是一个外面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有他实在是一个用心跟他的含义。若是真是我们认识这件事情，每一个在那里毕业出来的，想到他们的夫子为他们洗脚的时候，他们出去服侍的时候，也是带着一个彼此洗脚的那样的一个心愿。啊，因为这里洗脚乃是除去一个污秽，除去一个沾染，除去一个不讨喜悦的，这并不是人人愿意做的，但是感谢主，这一个动作，这个心态是能够感染的，这个动作，这个心态能够带来生命，能够带来更新，能够带来清洁。我想我们更需要学习哈，无论是我们夫妻之间，也是我们同工之间，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这次要看到彼此洗脚这件事情何等的重要。那么在下一节讲到说，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啊，这里讲到恩赐，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什么恩赐，啊，那么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讲了，好像很多恩赐都很大，啊，但是也不要忘记， 很多恩赐就是在我们每天教会生活中，即使在我们主日聚会中间，很多的恩赐需要被怎么样被主来用啊，来用，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厨房饭食的招待啊，那么司琴的、领诗的啊，各个弟兄，还有教会治理啊，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建堂啊，许多弟兄姊妹摆上非常之多啊，也特别有几位弟兄们在这上面尽心竭力啊。也许我们弟兄有的知道，弟兄姊妹有的知道，有的还不知道。好像外面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事实上这都需要恩赐，更需要恩典，一点一点来怎么在主面前啊，能够彼此来服侍。恩赐的不同，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服侍的目的主要就是要使人得生命啊，得生命啊。我们中间也有服侍年老的弟兄姊妹的，圣徒教照顾中，是不是？这些都是不容易做的，好像不是需要恩赐吗？需要很大的恩赐来能够做啊，需要很大的恩赐做。感谢主哈、啊，祷告的服侍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服侍哈、啊。那么好，在这面中间，最近我们家庭聚会读经哈、啊，读到罗马书十四章，特别讲到教会中有些人对于这个到底吃肉啊还是吃素啊，都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发生了彼此论断、彼此这个排斥的这种情况。保罗在这里教导啊，他说你们中间坚固的要代替、要担当那些不坚固的。这你去读的时候，你发觉不是说吃肉的就坚固，不是说吃菜的就坚固，但是你自以为这个是对的，你坚信的，只要不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的，不是关于真道的事情，不要彼此争执和论断，怎么样？主要要担待扶持啊，所以刚强的要担待扶持软弱的啊，不要成为论断排斥或者轻视的这种情况。我刚才提到祷告的服侍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穆迪弟兄，各位知道他是在19世纪哈、啊、主所大用的仆人。那么当他出来服侍十几年以后，神实在是大大的使用他，每次聚会都成千上万的人啊，所以他也是对着这个听众了哈、啊，就是这个传福音的对象呢，尽心竭力的在那边传福音。那么每次都有两位老姊妹在前面为他祷告啊，一位是 Cook， 另外一个叫做 Hausdorff 啊 ，Hertz 啊，一直为他祷告。那么有一天他下讲台的时候，两位姊妹就跟他讲：“我们一直在为你祷告。”他说：“为什么为我祷告？要为这些灵魂祷告啊？”结果姊妹跟他说：“不，因为你还没有得着圣灵，你还没有得着真正从主来的那个恩膏和力量。”哎呀，他觉得很奇怪，但是感谢主，就是这样的话，这样姊妹祷在他面前一直忠心为他祷告。结果就在那一年里面，他经过了非常多的挣扎，好像在神面前他不了解，但是有一天圣灵大大的临到他，大大临到他。那么他自己在自己的自传里说，他说自从那一个姊妹他们为他这样的祷告啊，让他得到这样一个神的特别的眷顾之后，他的讲道没有改变，但是看到神的工作大大的不同，像风一样，像火一样。弟兄姊妹，祷告的服侍是何等的重要啊，何等的重要。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多的学习。我这里也有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比较有趣的哈，我们看下一张好吧。这里有一个图片哈，这个图片我们再看，这个右手边是一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下士啊，他身上背了各种的装备。那么旁边有个小男孩，是八岁的小男孩，这个19岁，这个8岁，他们在这个芝加哥Michigan 附近呢，参加一个小城里面的5000公尺的一个赛跑。那么这个赛跑里面有团队的，所以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人呢，他是有个团队，他们一起跑。这个小孩子有个团队，可是当跑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落后了，他跑不动了。他看到这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一个队员大哥哥，他说：“你能陪我跑吗？”这大哥说：“好好，我们一起跑，你不要放弃，不要气馁，我跟着你一起跑，跟着你一起跑啊！”就这样一直跑，一直跑。 当然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都落后了，是不是啊？那么感谢主哈，当他们到了终点的时候，到了终点的时候，他陪着他一直跑到终点，这个大哥19岁的哈，陪着这个8岁一直跑到终点。然后这个报道里面说，当他们一起到终点的时候，这一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这个大哥哥比他这个小弟弟要慢5秒钟到终点。所以这个哥哥是最后一个到的，而这个小弟弟不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告诉说，你要继续努力，将来你会跑得很好。弟兄姊妹，这个也许是外面的一件事情，好像不是在，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但是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彼此扶持是何等的重要，而且那个扶持的心态实在是不一样啊。后来当有人啊，这一个图片在网络上当天就被点了20万次的赞。当大家读了这个短短的故事以后，看到这个图片以后，每次啊，当我看到这个图片，心中得到很大的激励，啊，很大的激励。这一个强壮的19岁的海军陆战队啊，最后为了这一个小小的小朋友，让他不落在最后一名。感谢主。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好吧？我们还有几段圣经要读哈。哥罗西书3:16，你们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各位看后面哈，写这个新译本啊。这节圣经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呢，因为在英文的翻译里面有文法的问题，所以文法的关系应该讲，那么中文翻的时候不太容易懂啊。但是有几个版本，尤其新译本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根基是主的话，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然后因为这个的缘故呢，用诗章、圣诗、灵歌，怀着感恩的心歌颂神。好，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哈5:11也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我们再来读红字好不好？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感谢主哈。感谢主。那么最后一点，我们看下一个 PowerPoint 好吧。用基督的话以各样的智慧，感谢主哈。那么和合本翻成基督的道理，但是你说是看英文的话就是 word， 就是用基督的话以各样的智慧来什么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里面这个前面的教导英文里面叫 encouragement， 就是鼓励，就像刚才那个大哥哥鼓励那个小弟弟一样，鼓励，彼此鼓励，互相劝诫啊。这个劝诫的字蛮重的，原来是 admonish， 就是警戒、告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话啊。那么好，那彼此劝慰是安慰的意思，然后互相建立，建立这个字呢是 edify， 是 build up， 是什么？是造就，在圣经里面也翻成哈，比如说啊，随时随地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就是这个 edify 哈，造就。所以在这里，基督的话实在是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彼此鼓励，彼此告诫，彼此安慰，彼此被造就或者成全啊。那么这个事情是要有个心愿，为什么？因第一，我们要让基督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话啊。那么另外呢，要以各样的智慧啊，不是批评论断挑剔或者用教条式的来说啊，来说啊。我记得以前在早期的聚会的时候啊，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啊，她每次老姊妹啊，每次看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她就问说啊，弟兄啊，姊妹啊，最近有没有主的恩典，有没有主的带领 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老姊妹很多事，每次都要问人家有没有主的恩典，什么意思呢？她实在是非常关怀弟兄姊妹，她用一种很智慧的话，让弟兄姊妹常常思想有没有主的恩典在身上，有没有主的带领在身上。这就是用一种什么基督的话，有各样的智慧。我想这里的各样智慧非常重要。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有热心，也许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应该跟哪一个人讲，但是不是用各样的智慧啊，各样的智慧，而且是带着一个成全的心啊。我记得我个人哈，在很多年前哈，我们在中间这个聚会的时候，有请国外的西国的弟兄，有一次 Devon Frumke 弟兄到我们的中间啊，一位年长的弟兄，生命非常的丰富，在我们中间啊，是在供应了我们那次特会。那次特会是我替他翻译，当然每次翻译的时候我是非常紧张，直到今天还是一样。那么过后呢，我也是老是觉得，哎呀，还是好像跟不上了，或者那个灵不够哈。那么到最后一天，我们聚会完了，一起用中餐的时候，跟弟兄坐在旁边，因为他马上要回去了，他就拍拍我，他说：“弟兄啊，你这个非常谢谢你。”当他用眼睛看我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是很感谢我，说我里面蛮受感动的啊。接着他跟我讲说：“愿主祝福你的服事啊。”那么他用的字是 ministry， 当然 ministry 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服事啊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执事的意思。当他用这个字的时候，我一下子被吓一跳，我说我有什么指示啊？但是弟兄看重我在他面前，在主面前的所做的这个服事啊，这个生命丰盛的弟兄，对于我当时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跟我这样的一个鼓励啊，实在是对我以后是一个激励。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各样的服事上参与学习啊，我们也应该彼此有这样的一个激励的心，鼓励的心啊。也许有的地方好像不合适，也许有的地方好像做的有点不够，或者是谨慎哈。但是怎么样，就像这个弟兄一样，在这里勉励，在这里鼓励，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向前，为了要成全另外一个弟兄。我这两天遇到一位年长的弟兄哈，在主里面很多年，我就不提名字了哈，他现在还在。那么他就以前我没有跟他讲过话哈，那么昨天在一个场合里面，我们前两天我们在一个场合里一起讲话，介绍了以后，他就讲他一下他自己这个主在他这个一生中的带领，在短短不到十分钟中间，七八分钟，他就讲到他到美国来读神学，后来呢怎么样主带领他一直服侍哈，一直服侍。在这个中间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那个时候他的姊妹他的太太在台湾啊，那么他们希望能够申请出来。这个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当时在台湾要申请出国很难很难的，手续很复杂，也可以说黑箱作业，你也搞不清楚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等到好像他以为可以来了，后来发觉说不行，那么就急得不得了哈，也很沮丧。后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的太太，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名义申请的哈，也许是留学生了，他的名字像男人的名字，所以登记的人把他登记是男人，所以等到要出国要申请批准的时候，发现说哎，你还没有服兵役，要让太太去重新再服兵役，那当然是不能服兵役了，所以重新再申请。所以他心里很沮丧，他说我那时候真的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好像忽然就掉下来了啊。他说有一个弟兄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啊，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弟兄啊，你蒙福了，主要祝福你。他说我告诉他这件事情，我以为他会讲说弟兄我为你祷告啊，这真的很糟糕，真的很不公义啊。他说他现在说弟兄啊，你蒙福了，神要祝福你啊。他说等我以后慢慢理会到，主要借着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忍耐、盼望、相信啊！感谢主，我们在短短不到十分钟的谈话里面，经过四十多年，他说他服侍主的经历是，至少我们看他服侍主是主大大的祝福他，但他跟我提到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这一句弟兄勉励的话， 很也许是好像有点告诫的话，叫他不要气丧的话，让他怎么一生到这个时候他也记得这句话。弟兄姊妹，话语何等的重要哈！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来那个啊，也许我们中间大家都非常的客气哈。我常常觉得，也许我们真的属灵的交通好像不够深哈。无论是个人的或者团体的，那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非常亏欠的地方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来成全。建立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彼此成全的心。好，我们再看下一章哈，看得清楚吗？旁边是一棵大树，中间是一个树洞，是不是？里面有什么？眼睛好的，几只猫头鹰？哇，后面眼睛很好，年轻人眼睛很好，三只猫头鹰。一个中文猫头鹰，一个英文猫头鹰，一个福音猫头鹰。弟兄姊妹，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哈？我们在要来的这段期间，我们教会正在改建，也正在迁移。这张照片让我想到，好像这三个猫头鹰聚在一起，好像蛮拥挤的样子，是不是？感谢主，但是主要我们学习怎么样互相能够包容，互相能够欣赏，而且互相能够在这里学习更多过那一个身体的生活，像不像？像不像？感谢主哈，感谢。好，那么我们看下一段哈，最后结语哈。今天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是说，生根于他，在爱中建立。我想建立主要还是在根基上面。我们提到了主耶稣是那个稳固的根基。那我们学习的今天交通的简单的三点。一个是说我们在圣灵里面就是一，我们要认识，我们要什么经历那个一已经在我们里面啊，在许多小事上，在许多跟主的真理没有关系的事情上，不要彼此意见不同就觉得说我们不能一了，不是这样的啊。那个一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是当我们生在这个主的家里面，当我们入了这个主的身体以后，我们就是一了，感谢主。这不是人能做的，神要我们做也给我们做了，就是那个 oneness, be one, OK。 然后在彼此服侍上，我们学一个榜样啊，彼此服侍，无论是恩赐的服侍，无论是洗脚的服侍，让我们学习向前一起啊。最后呢，让我们带着一个彼此成全的心，而不是带着一个好像我对你对的心，就是说我做的是为了怎么样让弟兄或者姊妹得造就，我做的是为了让这个身体里面能够主的荣耀更彰显出来，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啊。当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时候，主就因为我们的缘故怎么样被得到彰显，就像摩拉教维亚教会当初因为他们相爱，人看到他们这个生命的表现，整个到外地传福音的这个事情是从他们教会开始的。我们有点祷告，好吧？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主，你向着我们的心愿，不仅让我们愿意生根在你里面，能够遵你而行，并且愿意我们生根在你里面，能够彼此建立。主，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你的身体。主啊，你为了教会成为身体的头，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领率之下，在你的生命之中能够被建立，能够合一，能够一起，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和父神的荣耀。你说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父神就得到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来学习这一个彼此被建立的这一个功课，这一个有蒙福的一个功课。主，让我们只是带着一个彼此激励的心，用智慧，用恩慈，用爱彼此来学习向前。主啊，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让我们能够不仅蒙受你的恩泽，并且能够把你的生命传扬出去，不仅在我们这一个小小团体里面好像彼此能够相爱，彼此能够成长，更让你借着我们能够传扬你自己的福音。 你把我们放在这里，也让我们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能够在这里为你做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为着你的话语这样的宝贵，为着你的恩典这样的深厚，我们把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